下午想跟大家谈的到底是基甸啊，四世基甸。我们先看一下四世纪的第八章。四世纪第八章22节，书书记第八章啊，第八章22节，在旧约308页，308页。我们下午可能原则上就用22节以后啊这一段来做一个主题跟大家参考。我先读22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神管理你们。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是仇敌啊，以斯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25节，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下午可能先在基甸的身上限定一个方向，就是他胜利以后的表现。那我们定一个题目，胜利的自夸自欺，胜利的自欺。原本一个人成功或者得胜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问题是当你成功以后，你怎么去面对成功？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啊？这往往是我们比较忽略的啊。所以我们在四世纪甸的身上，因为他的记录啊，圣经用很长的篇幅来介绍，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到第九章。第九章是写他的儿子亚比米勒啊，可是也是他的故事一个延伸啊。所以如果把基甸故事的所占的篇幅用四章内容来介绍，那在四诗里面它的量是非常的多。而且原则上我们过去通常在查经的时候会讨论四诗，通常会讲12支派，原则上就一个支派神选召一个来当四诗，很公平，这是一个通论。那在介绍到基甸以后，你如果详细每一个四诗去探讨，我们会发现到了基甸以后，那些四诗本身的数值还有他们所带来的事工变成一个转捩点，开始走向下坡。所以基甸它是一个非常特别人物，到他的身上他完成了某部分神的工作，可是从他以后也有很多不好的表现。所以是一个，如果用一个路线一个图线来看，他是一个，他的表现在四诗里面等于是从他以后整个四诗的数值更败坏。那他当然有他的一些功劳，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他好像成为以色列民族一个拯救者，是民族的救星、拯救者。可是我们刚刚所读到那一段圣经八章的22节开始，一直到28节，到27节， 他最后留给他的民族他的同胞的是拜偶像，让他们沉沦到更罪恶更不可挽回的地步。所以以前如果以他的记录，他从被神选召第六章，那前面我就不再详细说明。第六章因为他们当时所碰到的敌人是米甸人，很强盛，常常欺负他们，每次他们田里有收成，那些敌人就来抢夺，来践踏他们田里的农作物，所以以色列民族非常的贫穷，也很辛苦。那圣经介绍基甸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也是很担心，因为当时的局面并不是很好，所以他虽然在打麦子，他也是躲起来在那个酒榨里面，好像很像那个地下室一个隐藏地方打麦子。打麦子应该在合场公开的场合，但是因为当时的局势很不好，大家都很害怕，就算他不害怕，他也是要隐藏起来，让他的工作能够顺利。所以当他出现，基甸出现的场面就是躲在那个酒榨里面打麦子，我们会发现说他也是对整个局势给他的压力，他充满了有点担心啦。我们不要说很害怕或者说很胆小，可能这样子对他不是很公平，但是他还是可能有点担心。所以后来神选召他，他一直要证据，一次两次三次一直要证据，他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信，还有这个神赋予的选召他的这个工作他没有什么自信，所以一次两次三次一再的跟神要凭证。后来神都给他神给他，他就带领最出名的带领300精兵去打败敌人，那是非常出名的。到第七章六章七章要带领他的同胞之前呢，神给他一个难题，先把他家里他父亲也在拜偶像把他父亲拜的偶像拆毁掉。所以如果你要对整个大民族的改革，你先从你自己家人先开始，这个有办法摆平再来讲。所以他这个过程是从家里开始，他真的是听神的命令啊，虽然有点担心，因为因为整族大家都信心软弱，都拜偶像啊，所以他利用晚上去拆那个偶像，天亮了人家知道真的要打他，所以当时场面就是很危险。但是他虽然是这样子，他还是听神的选召拿到神给他的证据，他就呼召他的同胞。所以最出名的就是300精兵打败敌人那问题就是说他把这些敌人打败了，锲而不舍，甚至对方的米甸人的一些首领都杀掉以后，等于是拯救了他的民族当他回来的时候，大家怀着感恩的心那就跟他说，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8:22，说你既然救了我们大家那就请你做我们的王那个8:22他这里讲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做我们的王你来管理我们，你和你的儿孙来管理我们。老百姓是怀着感恩之情感激的心请他来带领他当然是拒绝，他说拒绝了，只有神能够管理你们。好，表面上不错。所以 我今天下午讲的有关他的部分就是基本上从这里开始，当他得胜以后他怎么去面对那个场面，他的态度，包括他内心，我们稍微探讨他的内心世界。人的内心很难去探索，对不对？但是总是透过一些行为动作会表达他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他所做某些事情是不是无意中在显露他内心的想法。而当他面对了人家要求他等于是做王的时候，他很清楚，所以他直接讲他很直接就说，我不管你，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只有神管理你们他拒绝。可是他后来给他的一个孩子，是他的妾的孩子，我们看 跳过二十九节，二十九节，约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三十一节，他的妾住在世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这里是他后来从工作上退下来以后回到家里，介绍他的家庭生活。那如果从最后这里来看，他有很多的妻子，很多妻子还有妾，那特别介绍他的妾帮他生一个孩子，他给他取名叫亚比米勒。这个亚比米勒，因为以前的这些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他们名字都有意义。这个亚比米勒的意涵就是我的父亲是王。这个名字是基甸取的，他跟这个妾的所生的孩子就是基甸的孩子啊，取名叫我的父亲是王。那谁是王啊？我的父亲是王，但是讲他。所以虽然他名义上拒绝接受众人的邀请，你管理我们，或者说讲白一点，你来做我们的王，表面上他拒绝，可是他竟然跟他的孩子取名说他的父亲是王。所以是不是他的心思就有一点倾向这一方面啊？好，在当初拒绝的时候他没有接受这个王位，可是他要求一件事情，他要求我们刚刚所读过的，其实这个一件事情里面包含三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所读的二十四节，我求你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包括三部分。我们透过他的要求，我们大概可以看那他的心态，什么样的人可以要求什么内容，应该是一定的啦。所以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说啊，你业愤了，这个不是 你能求的啊，你不应该求这些啊，你太奢望了，就是不知分寸或者本分。那他在这里说我求你们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说当时这些百姓真的是怀着感激的心，既然叫我们脱离灾难，我们 都希望你管理我们啊，哪里在乎你要求什么事情啊。所以他要求一件事里面分三部分。第一个他说你们将个人所夺的耳环给我，战利品，打败敌人因为他们敌人是米甸人，米甸人有一些风俗习惯，有些有些装饰，有些事物装饰品，也有一些金银财宝所以他因为他是得胜者，他们得到战利品，所以他第一个要求说你们把原来是仇敌的以实玛利人他们所带的金耳环，金耳环，金耳环给我。第一个他要求战利品，他公开讲的，公开讲第一个给我金耳环。那二十五节你看老百姓充满感激呢，我们情愿给你，连王位都想给你的，何况区区的战利品他说我们情愿给你那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大家把耳环丢出来。这里讲数量，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我们先看到这里他所要出来的金耳环这个1700舍克勒这是以前他们用的单位差不多用我们今天来讲20公斤20公斤的金子，通常差不多，如果不要说那个汇率涨得怎么样厉害，大概35万美金，大约了大约35万美金，20公斤的金子，虽然金价会波动，我们就一般的平均值来讲20公斤的金子也算很多啊，战利品，大家很高兴很情愿给他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我们这个做简单分析。第二种呢，还有米甸王所带的乐环，他这个不同的对象，前面是以实玛利人，这里是米甸王所带的乐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还有骆驼项上的金链子，大概有四种。这是米甸王所穿或者他所收集的米甸，因为在当时，在当时整个迦南地还有很多以前这些游牧民族或者外来民族，等于是外族人，他们有些生活习惯，迦南人有些他们的生活习惯。那这里说米甸王他有带乐环、耳坠，还有紫色，通常我们讲紫色衣服大概是王者的服装，还有骆驼颈项上的金链子，也是财物，那这一部分，一部分是物质，一部分代表权势，代表权势，像紫色衣代表权势，那个耳坠子代表权势，含有权，国王的权势，所以他要的第二类，是这一个，大家也给他。第三种，基甸以此制造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第三个就是说，他用这些东西来造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早最单纯就是祭司服装的一部分，祭司的服装是整套的，有外袍，还有内在的，还有像一个小外套这样子，所以以弗德是很像那种小外套这样子，那是最早先的。然后那个以弗德，它可能上面有肩带挂着，祭司穿的时候，这个肩带上面可能有宝石，尤其是以色列十二支派胸前有一个胸牌，有胸牌，也刻十二支派有十二种宝石，我们早上讲圣城十二种宝石反映祭司的服装有十二颗宝石，所以用那个来反射反映我们今天，教会有那么多宝石，我们都有祭司的宝贵职分。早上没有时间没有讲，下午把它补一点点回来，所以这里就是以弗德他有演变过程。后来呢，本来是祭司服装啊，可是你看到大卫的时代，他们有时候祷告，大卫就会拿以弗德去祷告，好像那已经有演变的过程，不纯粹变成祭司在穿，变成一个神圣的物品，它很神圣，但是是一个崇拜礼节的一部分的使用， 有一个演变过程。那这个过程我们先不管，我们把它回归最早期祭司的服装，你只有祭司可以穿，而且这个以弗德他有他的规定，因为他最早先是在会幕，有关会幕，摩西的时代，他们出埃及进入旷野，地点在旷野有设置一个很大的帐篷，称为会幕，里面的所有的设备，包括侍奉神的人穿的衣服，包括祭司的服装，整套的从头到脚，每一样小细节，包括尺寸、材料，神都规定很清楚，那是在旧约时代。那以弗德也有规定，那现在呢，基甸用他所得到这些金子把它做成一个以弗德，而且在他自己的故乡，俄弗拉，这里有读到俄弗拉是他的故乡，这个俄弗拉我们等一下会对照一下，第六章他被选召的时候，他就是在自己的那个故乡家里，就是俄弗拉，在那里神选召他，所以第六章俄弗拉神选召他以后，他去破坏偶像，到了这里故事要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又在俄弗拉做一件事情。最早先他不应该 可能不是说我要造一个偶像，可能不是，他可能是做一个纪念品，哦，他可能最先的一个动机可能就是造一个纪念品，让大家看到以后会记得神帮助的恩典，很可能他最早先动机是这样。可是一段时间老百姓很健忘，会把那看得见的物质，哦，把它偶像化、神格化，哦，好像摩西他们在旷野的时代，啊，民数记21章那里，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因为很多问题出现，啊，很多危险，啊哦，还有毒蛇啊等等，哦，所以老百姓不堪其苦就发怨言。后来神告诉摩西，你造一只铜蛇，哦，神那是神告诉他，你造一只铜蛇，凡是被那个毒蛇咬到的人，圣经讲火蛇啦，那应该就是毒蛇，很可能就是 被蛇咬了以后很痛苦，会灼热，可能很透骨，所以，哦，也圣经就换火蛇，它本来应该是换作毒蛇，哦，只要被毒蛇咬到的人，哦，应该会死掉，只要一看那个神叫摩西造的铜蛇，病就会好，真的有效，就是仰望神的帮助。可是这个过程是神告诉摩西怎么做，大家仰望一段时间。到了列王时代，西西家王，记不记得西西家王复兴信仰的时候，列王记下，他就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了。经过一段蛮长的时间，啊，从旷野一直到列王时代，很长时间，老百姓已经把那个铜蛇，哦，神格化，不再是纪念神或者仰望神，把它当作偶像在那里敬拜。后来西西家一看不对，不行，就把那个铜蛇打碎掉。所以在这里有三件事情，我们看一下，哦，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章我们都大概有一个概念，啊，出埃及记二十章，哦，有关十诫，十条诫命，哦，看二十二节，哦，有关十诫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补充，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在很早神就告诉摩西，交代以色列人要敬拜神，所以十诫里面，哦，就直接讲不可为神造像，除了真神以外不可拜其他偶像，其他是偶像不是真神。那在这里特别讲，哦，不管你用什么东西，雕刻也好，金银铜铁塑造也好，都不可以，哦，不可以做某种神像来与神匹配或者代表神，因为神是灵啊。但是人就很矛盾，希望就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好像可以看得到，开始在，哦，那时间久而久之，哦，那个本来可能 它就是一个 物质啊，哦，容易把它神格化，变成神明去敬拜，哦，所以基甸这个所造的这个以弗德也一样。如果说我们说他当初的用意是好，要提醒大家纪念神的恩典，不要忘记，可是一段时间大家都拜那个金鱼罗当作偶像。以弗德，哦，你看后来大家就看那个拜得到看得到的以弗德，而且他是金的，哎，金代表很尊贵，对不对？在人的思维里面金嘛上宝贵啊，而且放更久也不会贬值啊，哦，金的代表价值啊，哦，好，你看这里是金以弗德。那摩西跟，欸，那个亚伦，摩西上山领诫命的时候，亚伦不是造那个金牛犊吗？人就很喜欢 用金的东西来表达，那是可能最大的诚意给神， 啊、哦。问题是说，你不可以自己认为说，我这样有诚意就好。以弗得神有交代，用什么做的材料，很清楚，几种线，金线，或者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几个综合，你不可以就用单纯用金子去做，不行。那是神特别命令有关会幕啦、啊、祭司的服装这些东西都是神亲自交代，那这些等于是我们等于是我们今天讲有关神所颁布的道理的规范。你今天要拜神要按照神的道理的规范，你不可以说我今天用意很好，反正我就自己认为这样比较好了，神那个落伍的不行啊，那你那变成说自己做主了，以自己代替神了。所以我们在看基甸，他在这里虽然要求一件事情，第一个好要求那些战利品，无可厚非啦，啊，无可大家心甘情愿给他。问题是他用战利品，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战利品，可能把它熔铸，然后做以弗德代表神的敬拜神的东西，嘿。然后以弗德又不是按照神所规定的，在出埃及记28章那个材料讲很清楚，啊，就是我刚刚讲的各种颜色的线或者布下去做的，不是用整个金块，不是，啊，所以虽然材料很好，不行啊，啊，我们在这里所斟酌的就是说，他没有按照神的道理的规范。你要按照神道理的规范、哦、那他把这个以弗德放在自己的故乡，后来那里变成、哎、一个敬拜中心。好了，如果说我们要稍微挑剔一下，以前拜神的地方，生命记讲要有神立名的地方，好像说早期的示罗、哦、示罗神指定的地方，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以后，耶稣也暂时把拜神的地方放在示罗、哦、所以你不可以随便说那在我家好了、哦、我们以前有碰过，好像有些教会啊，发展教会啊，要盖新会堂啊、哦、那肯定要换地点，有些信徒就投票就在我家隔壁了，我家隔壁或者太远的我就不要，我不投票不赞成，为什么？在我家隔壁就好了，以私人的利益为主啊。那在这里他把那个俄弗拉、那个应该他们以前、俄弗拉算他自己的故乡，他把那个如果说用以弗德来代表拜神纪念神，他把那个就直接拉到自己的故乡、哦、所以后来他整个本族的人都在那里，而且用这个敬拜这个，后来成为他们一个偶像。所以如果你把整个基甸的故事从开始他是偶像的破除者，最开始第六章第七章这样、哦、第六章他是家里开始偶像的破除者，可是故事结束了他又是偶像的创造者。他最先出现的时候神给他凭证据，他有信心了，他就号召同胞打败敌人，是民族的拯救者啊、哦，民族的拯救者。可是后来呢，他变成，哎，有点像我们说，哎，刽子手。他也伤害他的同胞，不合我意的，我就伤害、杀掉，变成刽子手。所以他有某方面表现，你这样看哦，有点变质，感觉有点变质。那是不是？哎，这个很明显就是在他成功以后。所以我们刚讲他向老百姓要求一件事包含三部分、啊、他做以弗德是不是他该做的，严格讲、啊、不应该是他做的，如果说按照旧约的那个律法应该是利未人祭司他们在服事，包括他们做这些、啊、应该特别是这样来有一个方向，拜神地点也不是他自己可以随便 来指定的，所以他这个都越过一个、啊、越过他的本分、哎、因为他不是利未人、啊、所以这一部分、啊、虽然大家不计较，都跟心甘情愿、啊、你救了大家，给你东西无所谓啊，你的动机也不错 啊,、哦、啊, 啊大家纪念神的恩典、啊、可是那个后遗症影响太久远啊。好，这一部分、啊、是不是突然出现？应该不是，只不过是因为他得胜以后好像就那个一个时间点，一个段落点、啊、他成功胜利来临了，他表现出来的状况就是他心里所想的、啊、好，那两部分我们下午要他这个故事里头讲两个，一个是他所带来的一个信仰的误导，道理的走偏了，让他的同胞老百姓又走为拜偶像的路线。第二个，他太放纵自己的情欲、哦、太放纵情欲。那这两个部分就是生活跟信仰。只要他在高位，他后来他生活算不错啊，你看他有办法娶那么多妻妾，70个儿子，这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如果太贫穷很难生存，所以至少他应该日子还不错、哦、日子应该不错、哦、那一方面就是说他虽然口头上拒绝，但是他实质上接受那个领导者的立场、哦、感觉好像一种特权、啊哦、他可以要求他要做这个，要改变信仰的立场怎么样，哎，没有人有异议，好像变成某种特权。其实他的这个心思啊、哦已经在这些行为里面慢慢出现、哦、我们 刚讲一个问题、哦、讲说他看回来那个四世纪，四世纪的那个第八章，第八章我们刚也看到30节、啊、30节讲他 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还有妾，他有妻有妾，有70个儿子、啊、在圣经里面、哦、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哦、好像怎么小孩子那么多，70、啊、是一个很充足的族数了。后来听说有些学者去查考，在当时代或者更早期，迦南地的某些国王、哦、他们为了要显示他们的家族很王室很兴旺，他们也会生很多孩子，往往喜欢凑成70个、哦、往往喜欢到呢生70个这样子，代表说我的家族很兴旺。甚至还有一些资料显示说迦南人的某些神、哦、好像有一神、哦、他换作也 叫以利的、哦、以勒、哦、那个神听说是那个神哦、也是有70个儿子、哦哦、那些神明那历史的神话故事，所以神明也要结婚也要生孩子的、哦、所以听说那些传说连迦南的某些神明也要70个儿子。好，如果啦、哦、我们说如果我们希望他这是只是一个巧合，如果说这些资料历史的资料迦南人的王或者一些外族人的王包括他们的神都已经习惯用70个凑成一个整数来显示他们的家庭很兴旺，那基甸这里有70个儿子，是不是已经在暗示、哦、这是我们参考没有定论、哦、就是说是不是他的观念也受到周遭环境外族的观念的影响，那他也接受，有可能。好，他的习性，第一个我们说他要求那些财物金耳环，第二个呢米甸王当地的王也是外族人，除了很呼吁君王要 显示他的权力，还有他的护裔啊，所以他有一些他的物质啊，譬如说衣服，紫色衣服啊，还有他的耳坠。现在基甸也收集啊，所以他要求老百姓的战利品，把这个米甸王所有这些东西也交给他，等于是他接收了。所以等于是他现在这个阶段，他这个人的思维也慢慢迦南化、俗化。迦南就是外族人，已经慢慢的受到那个当地的价值观的熏染，他也喜欢就接受。好，一个人会突然间有那么多孩子吗？总是要一段时间，对不对？70个儿子。好，我们看一下当时八章二十二节，当时的他的同胞跟基甸要求，你既然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你和你的儿孙，你的儿子和孙子。啊，我们在中文看不出来啊，我们就直接翻作儿孙啊。在英文啊，至少我手边去对照的话，就是儿子、孙子都是单数，不是用多数。所以有人认为，当这些百姓要求他的时候，他只有前面那个义帖二十节那个义帖，他的长子义帖啊，因为他得胜了。抓到那两个米甸人的王，本来要处死，基甸要羞辱对方，所以叫他的孩子，可能年纪还不是很大，叫他的孩子叫义帖二十节，把这两个王杀掉。那义帖因为年轻不敢啊，不敢，本来可能啊，基甸是要羞辱那两个敌人啊，你们两个王啊，我就凭我的孩子就可以杀掉你们啊，小孩子很年轻，没什么力气，就可以杀掉你们。他可能是要羞辱，他的动机可能要羞辱啊。那两个王哦，也很蛮争气的，宁死不屈啊，不受侮辱。他们反而讲一句话，这个很有趣的啊，很有趣。二十一节，这两个王叫西巴跟沙木拿，沙木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因为人如何，力量也如何，啊！于是基甸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木拿，夺获他们的骆驼，向上带的月牙卷啊，月牙圈。两个王说：“叫基甸起来，你自己来杀我们，啊！因为人如何，力量也如何。”有人把它翻作哈，我觉得很有趣，参考很传神。这两个王就说：“干脆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呐、啊！你孩子太年轻，不敢。”你自己起来杀我们，你不要躲在小孩子后面了。这是欢迎你如果是男子汉，麦克金拿卢讨情了。你自己起来杀我们，人如何，力量也如何，你不要把小孩子摆在前面了。对方反而将他一军了，也是羞辱他。所以有时候得到一个人生格言，你想羞辱别人，有时候啊，更大的羞辱会临到你。反弹回来，这是题外话。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当时他的这个长子也年轻，年轻。基甸就是叫这个长子义帖起来杀两个王。那到了二十二节，大家在讲的时候，那个儿孙还是单数。可是到后面什么时候变成七十个儿子了？总是如果以这样来，如果说这样推算是正确的话，那必该经过一段时间，一个信徒在世俗化，不是一天突然就堕落，就是慢慢受世俗的影响，好像人变坏，很少说一天突然变很坏，有时候变慢慢的，跟坏朋友接触啊，跟社会一些状况啊，熏陶啊，他可能慢慢变坏，所以他可能 也是这样，慢慢的。我要讲这个是说，世俗的影响很可怕，让你不知不觉了，让你不知不觉。他本来算蛮成功的，可是，当他当了接受这个，等于是实质上的王的特权的时候，名义上没有称王，但是实质上享受王的特权，他的表现真的是像一个君王，甚至像迦南地的神。好像神，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往前推，他的思维，他的一些言行态度，真的好像有那一点点，好像这个很像亚伯拉罕跟罗德。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以后，创世纪讲他慢慢的挪移帐篷，有没有？慢慢挪移帐篷到索多玛，渐渐的，所以我要讲这一部分，就是说今天信徒被世界把你影响熏陶俗化，好像他们这里是迦南化被熏染，一定是一段时间渐渐的让你有时候不知不觉慢慢受影响，包括从你的内在你的思想。好所以这样看起来基甸得到胜利本来是应该很高兴，老百姓感恩也是 很好，问题是当他本身看他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他不接受王位，他要求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对他自己不是很好，所以影响到他的家庭。我们看到他影响他的家庭变成所谓的放纵，收集世俗的一些东西，然后放纵他的情欲，那这个影响到后来他的家族因为亚比米勒这个后来要夺取王位，把他其他70个孩子兄弟杀掉，产生了一个家庭的悲剧。好，那除了家庭以外，就是他对整个民族的信仰一个传递，又影响他们去拜偶像。一个内在的就是说他没有用真理好好的栽培，反而用在真理上的误导让他们偏向。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你要站得很正确，一个最蛮扎实的内在道德的基础要建立道理的基础要建立，那本身基甸这里就已经有点违背道理的要求，他怎么能够以身作则呢？好，我们要 往前再推第八章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圣经的第八章，四世纪第八章我们这里讲完就要结束，我要快一点第八章这里他们已经300人得胜了吹号吹角，后来得胜了，趁敌人不注意得胜，当然敌人要逃掉要逃的时候基甸就号召，所以第七章最后他号召人以法莲支派出现以法莲支派守在那个渡口渡河口，然后后来 就抓住抓住两个王但是以法莲然后接着第八章开始就是以法莲人来跟基甸计较，他们计较的主题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呼召我们你有需要为什么你不呼召我们来帮忙，结果我们如果用好处来讲好话 来形容基甸，他是息事宁人，为了整体的战争的利益赶快很顺利完成，他就息事宁人，他也知道以法的人邀功有点无理取闹，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还有两个王逃掉，还有15000敌人逃掉没有全胜了，所以他们希望全胜。所以我们如果说用好的立场来讲，基甸这时候虽然他是被批评被挑衅，他息事宁人，他就说好话他就说好话。好，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第八章2节，基甸对他们说，我们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怒气就消了。 用智慧的言语化消对方的怒气，好，这是真的是智慧的言语。但是问题是说，他也达到目的了，以法莲就不生气了，对方就听得很高兴，这是智慧没有错。问题是，他这样讲全部对吗？神真的把敌人都交在以法莲人手中吗？有了，那个渡口那边，以法莲抓到两个领袖了，但他好像把前面所有的战争的功劳，通通归给以法莲支派，所以他讲亚比以谢，这是他的家族啊，不算什么了，好像很谦卑，他就把这个荣耀都归给对方，他也讲到神哦，他说神啊。第三节，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他这里特别提到神，神将他们两个首领交在你们手中了，没有错，问题是前面的那些战争是神带领，问题是神是只透过基甸和他的三百人吗？还是包括以法莲支派？没有讲清楚，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有点含糊，他在这里把归劳通通归给神，帮助你们以法莲人，好，这是一个地方。好，这个我们只是参考而已，那因为以法莲支派在所有的支派里面最强势的，得到祝福，这个家族是得到祝福的，所以他后来他的子孙这个演变成支派是最强盛的支派，以法莲支派，连基甸都不敢得罪。好，问题是对别的支派他有这么客气吗？我要讲的是基甸对别人有没有一样。后来以法莲支派就不再生气，他们后来就基甸就继续追赶，渡过约旦河，他们逃到约旦河东，逃到约旦河东。好，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和苏哥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苏哥人的首领回答，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的手里，你是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木拿交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金条和纸打伤你们。第八节，基甸从那里上到皮努伊勒，对那里人也是这样说，皮努伊勒人也与苏哥人回答他的话一样，他向皮努伊勒人说，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好，在这里当他追赶两个敌人，因为还有两个米甸的王带领剩下的15000他的兵逃到约旦河东，所以基甸和他的少数人就追赶渡过约旦河，很累啦，很累还是追赶，结果他们碰到他们的同胞两类人，我在这里要介绍，一个是苏哥，苏哥，一个是皮努伊勒，这两个地点我们不是很熟，没关系，他们自己的同胞，还有包括以法莲，在这里以法莲一开始是来计较，很生气，对不对？那在这里呢，苏哥基甸跟他们要食物也没有错，有需要啊，请他们帮助没有错，想不到苏哥人不肯，他们有他们的立场，皮努伊的人也不肯，所以这两类人都没有帮助基甸，而且他们就跟基甸说，那两个王难道已经在你手里了吗？已经被你打败被你抓了吗？还没有吗？可能他们的担心的是说，虽然你今天基甸虽然得胜了，但对敌人的势力还在，而且在约旦河东啊，我们是处在约旦河东，这些王这些敌人随时可以反击我们，到时候你可以救我们吗？所以他们的立场很艰难很危险，所以他们不敢帮助基甸， 所以也不肯帮助，也不对啦、啊、基甸有需要请他帮助，他们不肯啊。想不到基甸就抛下一句话，我回来，我得胜回来的时候，我一定打你们的啊。还有皮努伊勒的人也是一样，不肯帮忙，回来的时候我一定怎么样更厉害啊，就离开啊。那后来真的他打胜了，真的去追那两个王，得胜以后，这一章的后面他得胜以后，他真的、哦、去打那个苏哥的苏哥的77个首领。第14节他已经探听出，哇，苏哥有77个首领、哦、通通把他抓来那边、哦、就打一顿这样。还有到了16节，就把那个苏哥城的那些长老啊通通打一顿。17节又拆了皮努伊勒的楼，一些可能守望楼，还有又杀了一些不配合的人，也杀人。好，这里我们做一个比较，这里总共三类人，以法莲很在支派里面是很强势的。如果我们按照这整个看，用不好的解释，基甸得罪不起，不敢得罪，他只好笑脸迎人、啊、把荣耀都归给对方。可是对这个苏哥跟皮努伊勒很弱势的，很弱势，我根本不怕你的，你不帮助我，我就放风声打你，修理你，杀掉你。自己的同胞，这些还不是敌人，敌人是刚刚下面那两个王西巴和撒木拿、啊、敌人他后来杀掉了。问题是他对后面这两个苏哥跟皮努伊勒的人很弱势的，他就不客气，他没有很公平的态度对待他的同胞，前后不一了。如果说一个要准备做王的人他都不公平，只喜欢他喜欢的人，对他有益处的人他就 很客气，那对他那些他瞧不起的很贫穷的弱势的他就很强硬。在这里就这一段我们可以参考看看，比较少，我们比较少拿这一段来比较，这是内心还有人跟人相处很实际的问题、哦、好。所以当他后来整个得胜的时候、哦、当他得胜的时候，他抓到那两个王、哦、我们看他在这里讲19节八章十九节，基甸说，他们是我同母的兄弟，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的、啊、这里是他做到两个王以后，可能他有听说这两个王以前 杀过某些人，他就问说，你们杀掉了那些人 是谁呀、啊？是什么样的样子？他们跟他说、哦、好像你呀、啊，有王子的样式。嘿，那他说他是我的同母兄弟。好，他这里说哈，十九节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好，当一个人讲话，好，他说我指着神起誓，通常给我们的感觉是不是很敬虔，很执着，对神很执着，所以讲话我指着神起誓，不虚假的，就是这样，对不对？他在这里哈，他其实他这一段哈，18节到24节这一段可以把这一段拿走，不需要的了，跟这个前后战争没有关系的，顶多就是说他杀掉那两个王啊。问题是他们这一段对话对这个场面没有真正的意义、哦、后来基甸就 把他们杀掉。他杀掉他们的理由他还讲一句话，如果、啊、他说、啊、21节他起誓啊，哎，十九节了，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他有一个但书，如果你们、啊、如果你们从前留他们的性命、啊、我就留你们，如果你们杀掉了我就杀你们了。好像他是要替他的同母兄弟报仇，以他的情感为主。虽然他指着神的名起誓，洗你名、哦、挂在嘴上， 懂我意思吗？他所做的没有那么敬虔，他所做是凭他的喜怒哀乐，凭他的感情，充满报复，替我的家族报复，那是私怨。但是他要进行的时候，他说我指着神的名起誓，所以嘴巴，耶稣也讲过，某些人是用嘴巴尊敬我，用嘴唇尊敬神很容易啊，感谢神啊，要热心，要怎么样，嘴巴讲很容易啊，你的敬虔表现或者是不是很公平，对人是不是很公平，很前后一致，那个才难啊。所以我们从这些第八章这些两大类，第一大类是三种他的同胞对他的态度，他处理的前后不一致。第二个是他对敌人，他要报复，他其实已经脱离那种神圣战争圣战的意义，他已经进入那种家庭私人的报复，所以他说如果你们不杀他们，我今天就不杀你们，以他的尺寸为标准。好，所以我们大概分析 这一部分，很多是他的内心的思维，我们只能透过他表现的出来给大家参考。所以我的结论，他虽然得胜了应该是很好，对他的国家 民族应该很大的帮助，可是后来他放在前面是另外一种好像享受高位的一个无形的陷阱，他表面上拒绝，可是他实质接受而且去享用，想不到这样反而害他自己本身，他让他自己本身也受亏损，他的家庭很不好受亏损，还有民族的信仰受到进入拜偶像很难再挽回 的情况，所以问题是如何面对当你成功的时候，成功来得快，有时候也会去得快，基甸跟他300人成功一夜就成功了，一夕之间成功，但是失败的也很快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求神保守我们，所以有人说，基督徒在患难之中因为受苦受难，我们会把耶稣抓得很紧，祷告很重视亲近神，当你亨通了富足了，很容易把它忘掉，难怪那个箴言，雅古尔箴言，求神让我不要太贫穷也不要太富足，对不对？雅古尔箴言30章那个太富足我会得意忘形，会 忘记我的角色，也会忘掉神的恩典，变成靠自己，所以雅古尔箴言是不错的，求神帮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立场，还有看清楚神给我们的恩典，让神继续带领我们。好了，我下午就讲到这里，好，我们再一起来唱诗，一起唱诗241，241，我生命的君王，241。